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世上想要寻觅一份毫无条件的爱，但是总是失望哦。人与人之间呢，很难有没有条件的爱哦。就算是父母对于孩子，有时候也常常表露出对于孩子的期望，这并非说是错误的，但是若让孩子感受到我有这样做达到父母的期望，父母才是爱我的，那么这样的成长过程恐怕呢对爱是没有安全感的，以至于要接受那白白的恩典没有条件的爱，恐怕呢也需要经过重重的难关哦。确实基督教有一个非常吊诡的地方哦，那就是我们需要接受白白的恩典，不是靠着我们做什么，而是凭着信心去接受，相信神就是那样无条件爱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已经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。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，那就是承认自己是个浪子，我们需要回家，我们需要与神和好，回到天父的怀抱。今天会继续和你一起看《浪子回头》这一本书的第三章，小儿子归家的上半段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我绝不，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三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三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三节，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我绝不，我们有时候很想放弃不理神的百姓，他们是那么不完美，可能罪恶深重，然而他们是神的百姓。撒母耳清楚地警告以色列人立王的危险性，但他们仍执意要像邻国一样有王治理他们，并且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来立王。这些百姓一立了王，就知道自己有罪，只不过一切都太迟了。那么撒母耳做了些什么呢？他们曾经漠视他的警告，现在又要寻求他的帮助。撒母耳大可抛弃他们，任凭他们承受行为的后果。撒母耳知道，诚如耶稣知道，神要他的仆人去服侍有病的，不是服侍健康的。撒母耳并没有把百姓的反应当作是他们的拒绝，他知道百姓的态度显示出他们与神的关系。撒母耳侍奉的对象是神，不是以色列百姓。当神命令他要帮助他们，虽然他们拒绝他的信息，他还是帮助他们。有时候人们并没有照着应有的反应回应神借着你说出的信息，不要因此而灰心，他们的态度反映出他们与神的关系。你是神的仆人， 如果耶稣投注时间在那些灵性有需要的人身上，我们可以预料神也要我们做同样的事情。不要对神的百姓失去耐心，要记得神爱他们，诚如他爱你一样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教导我不单单爱那可爱的人，给我基督的心，能看见灵魂的需要，能服侍有需要的人，就像你爱我，从未放弃我。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生命和灵粮堂的无人像你这样爱我。
主啊，我生充满恩典和怜悯，当我死在罪恶中，你使我活过来，给我新的生命，给我新的希望，因你爱我，就爱我到底。
主啊，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，当我偏行歧路时，你要赎接纳我，恢复我的信心，恢复我的荣美，因你爱我，永不放弃我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，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卢云神父所写，徐承德弟兄翻译的《浪子回头：一个归家的故事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《小儿子归家》上半段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14-20节，其中说到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。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。父亲拥抱祝福的年轻人是个贫穷，极其贫穷的人，他满载财富，趾高气昂地离开，执意要远离父亲，远离所有群体，过自己的生活。然而如今他空空回来，金钱、健康、荣誉、自尊、名声全挥霍光了。林布兰对自己的光景一点也不质疑，画中他的头剃光了，不再是烟花馆里满头卷发不可一世的浪子，如今他的头好像是囚犯的头，名字为便是囚犯的号码所取代。不论在监狱或军队，在羞辱的仪式或是在集中营，一个人的头发被剃，象征个人的记号被剥夺。林布兰穿的是礼衣，几乎遮不住他的瘦弱身躯。父亲与在旁观看的高个子身穿宽大的红袍，表示他们的身份与尊贵。屈膝的儿子没有外袍，那件棕黄破旧的礼衣紧紧遮住疲惫衰残毫无气力的身体，脚上的水泡道出旅程的漫长窘困，凉鞋滑脱在左脚，伤痕可见，右脚一半被破凉鞋遮住，也道出他遭受的艰难苦情。这是个失去了一切的人，除了一样，他的剑，挂在腰间的短剑，贵族的表征，是他身上仅存的尊贵记号。甚至在他潦倒之际，还牢记他仍是父亲的儿子，不然他一定会典当这一把值钱的剑，他身为儿子那位分的象征。由这把剑来看，即使他回来以乞丐流浪汉的口吻说话，仍然没有忘记自己还是父亲的儿子，也是这长记心头的宝贵儿子名分，使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回头。眼前这个人曾深入异地，丧失了一切，我看见的是空虚、低贱、挫败。他以前跟父亲一样，如今的模样却连父亲的仆人也不如，反而变得像一个奴隶。儿子在远方出了什么事？儿子离家，除了物质和身体上的后果，内心会有什么后果呢？事情演变不出所料，我离上帝居住的地方越远，越难听见称我为爱子的声音，也越听不见那声音，我就越纠缠于世界的势力摆布。大致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个安稳的家，同时看见别人都已渐入佳境，我揣测他们发达的原因，努力去讨好人，获取成就。我若失败，就极度憎恨这些人，我若成功，又怕别人极度憎恨我。我变得猜忌自卫，越来越怕自己不能如愿以偿或失去一切拥有的。 纠结于这些所求需要，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动机是什么了。我觉得周遭的环境有赋予我，不能听信任何人的一言一行，总是提防别人，失去了内心自由，把世界二分为敌我。我不觉得还有谁关心我，我为自己的存疑找凭据。无论到哪里，我看见他们，就对自己说，没有一个可靠的人。我也不觉得还有谁真心关心我。周遭的世界变得阴暗，心情越趋沉重，身体满载忧伤，生命失去意义，我成了迷失的灵魂。当周围的人对他不再有丁点兴趣，小儿子才彻悟自己有多迷失。这些人只在他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注意他，等他没有钱挥霍，没有礼物可送，这些人心目中早已没了他。我很难体会完全沦为异乡客无人相识的心境。当我们失去共通点，就是真正的孤单了。小儿子落得连喂猪的饲料也没有人愿意给他，才恍然明白别人视他连禽兽都不如。我不是完全理解自己依赖别人的程度有多少。共通的背景、历史、理念、信仰、教育，共同相识的人、生活方式、风俗习惯，共通的年龄与职业，这都是兼容于人的基础。每次遇见新朋友，我总要找出两人有什么相通之处，这似乎是正常的反应。我说我是荷兰来的，对方的回答经常是，哦，我去过那里，或是我在那里有朋友，或是哦，风车、郁金香还有木鞋。不管是什么反应，双方总是要找个共通的关联，共通点越少就越难相处，越觉得别扭。我若是不知对方的语言、习俗，不懂他们的生活方式、信仰、礼仪、艺术，不知道他们的食物、用餐礼节等等，那么我就越发觉得格格不入、迷失。当小儿子身边的人不再把他当人看，他孤立的感受就格外尖锐，是人类最刻骨的孤寂感。他是真的迷失了，也是这无比的迷失感令他醒悟过来，惊觉自己的孤绝，也猛然了解自己走在死亡的路上。他与生命的来源、家人、友人、群体、旧事，甚至连食物在内断了线，下一步就是死亡。他立刻看清自己选择的路径及其终点，了解自己做的致命抉择，也知道朝那方向再走一步就会毁了自己。在那关键时刻，是什么令他回转呢？是发现了最深处的自我。不管小儿子丧失的是金钱、朋友、名誉、自尊，或内心的喜乐与平安，失去其中一样或全部，他还是父亲的孩子。所以他对自己说，我父亲那儿有许多故宫，他们粮食充足，我反要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请把我当做你的故宫吧。把这番话搁在心里，他能够回转，离开异乡，回到家园。小儿子回头的意义，由他自己的话一针见血道出，爸爸，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。小儿子发现自己已经失去儿子名分的尊贵，但也因丧失了尊贵，使得他知道他是真真确确有尊严可失的儿子。小儿子重寻儿子名分的那一刻，也是回头的开端。虽然他已失去名分的一切尊荣，但其实丧失一切才致使他思索自己的身份。他的儿子名分已沦落至最低点，回首再思，浪子似乎非得要失去一切才能回到自己存在的立足地。当他发现自己宁愿被人当只猪，才惊觉自己不是猪，而是人，是父亲的儿子。是这样的觉醒才使他回头。当他再次想起自己儿子的名分，就听见虽然微弱称他为爱子的声音，也能感觉到虽然遥远，那祝福的手仍然在触摸他。对父亲的爱有这番体会与信心， 即或模糊不清，却给小儿子有力量重生儿子名分。虽然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优点。几年前我自己也面临同样的选择，回头或不回头，一段原先无可限量蛮有生机的友谊，后来却拉我离家越来越远，直到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陷溺其中。属灵上而言，父亲给我所有维持友谊活络的本钱已经挥霍尽尽，我祷告不下去，我对工作失去兴趣，越来越难以集中精神关心别人的事。我知道自己的想法行为是走上自毁一途，但是我仍接受渴望爱的心的牵制，求取虚假的自我价值。然后当这段友谊完全触礁，我面临抉择，毁了自己或是相信我所寻求的爱。其实就是回到家里，有一个声音虽然微弱对我轻声说，没有任何人能给我想望的爱，没有任何友谊、任何亲密关系或任何群体能满足我流离的心最深处的需要。那温柔却坚决的声音向我讲到我的照命、我早年的尾声以及在父家所得的许多礼物和恩赐。那声音称我为儿子，被弃绝的痛苦使得我几乎信不过那声音。但是身旁的友人看到我的绝望，不住力劝我跨越忧伤，相信家中正有人在等待我。最后我终于决定克制，没有越家流放自己。我去了可以独处的地方，在孤独里我缓缓地犹豫地走回家，更清晰地听到那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段痛苦却有盼望的经历，直指选择正路的属灵奋战的精髓。上帝说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。这的确是生死攸关的问题。我们愿意弃绝囚禁我们的世界，还是求得上帝儿女的自由？我们一定得做一个取舍。犹大出卖耶稣，彼得不认耶稣，两人都是迷失的孩子。犹大却没有把握自己还是上帝的儿女，于是上吊自尽。彼得虽然深感绝望，却含泪而返，重寻儿子的名分。犹大选择了死亡，彼得选择了生命。我也常面临这个抉择，我总是不自主地在沉沦中打转，与自己起初的美善、上帝赐的人性还有基本的福祉断了联系。这种情况会一再上演，只要我对自己说，我不好，我没用，我一点价值没有，我不值得爱，我什么也不是，我能指出无数的情况事件，说服自己还有其他人深信我的生命不值得活下去，我只是个累赘、麻烦、争端或霸占别人时间精力的人。很多人内心都抱着这种对自我的阴暗感受，相对于浪子，他们任凭这阴暗完全渗透，不留一丝光芒引领他们回头。这些人或许不会实际了断自己，但属灵上他们已经不算是活人，他们气馁，不再相信生命中曾有美善，因此也就不相信赐他一切的上帝。然而上帝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而且尽管黑暗的声音喧嚣，却没有任何人能涂改这一件事实。但是我选择儿子的名分并不容易，黑暗的声音在周遭世界企图叫我认为自己不好，只有爬上成功阶梯有门路，我才够称得上好。这些声音牵着我速速忘了称呼我爱子的声音，也忘了这声音提醒我说，他爱我不是出于我有什么加言美行。黑暗的声音淹没了温文轻柔赐光明的声音，淹没了这不住说我喜悦你的声音。黑暗的声音也把我拖到生命的荒郊，让我怀疑在我生命的中心是否真有一位慈爱的上帝正等待我。然而离开异乡只是开端， 归家路漫长又艰辛，在回去找父亲的路上你会做什么呢？浪子做什么则很清楚，他准备好一份台词，他觉醒过来，想起自己的儿子名分，就对自己说，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请把我当做你的雇工吧。读这段话，我心知肚明，自己的内在生命也装满这种说辞。其实我脑中常常盘旋着假想的对质，解释、夸大、道歉、声明、辩解，引来称赞或可怜。我总是与一些无形的同伴长谈，等他们质问，我则准备回应。这些内心中喃喃自语所耗费的心神令我吃惊。没错，我正要离开异地。没错，我正要回家。可是为什么要准备永不会出口的说辞呢？理由很明显，我已经声明自己的真正身份是上帝的儿女，可是从我的表现来看，我所重寻的上帝似乎要求我们解释过往的行径。我还是认为他的爱附带条件还不完全认定要回的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左猜右疑，他们真的欢喜我回去吗？看自己的属灵旅程，漫长疲惫的归家路，满了为过往的罪疚与对未来的担忧，我明白自己的失败，失去了儿子的尊贵身份，可是我还不能完全相信，过犯虽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我依然抱持自己没有价值的想法，给自己的定位远低于属于儿子的位分。相信完全绝对的赦免并非一蹴可及，从人的经验来说，饶恕追根究底是对方不计前仇，并且对我大发慈悲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回家的路》。
不管你走了多远，不管你感觉多累，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眼，有意的心寻找投靠的地方，寂寞的路途放不下的感伤，活在黑暗的角落，活在抉择的路口，你的眼神中有藏不住的忧伤。
我们今天从《浪子回头》这本书看到的是第三章小儿子归家的上半段，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